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每次提到真爱住我家这个前缀的时候，五味杂陈的感觉，尤其是严恩还在做一些教会的家庭事工。但我们看今天这个世代当中啊，这个问题就在于呢，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再自己组建家庭了，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有法律层面的问题等等，不光是经营好现在的家庭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挑战，对于更多的年轻人，对于很多的单身人士，说我要不要有一个家，这也会成为一些问题。那昨天呢，我们就看了民法典当中一些关于婚姻问题征求意见稿当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让很多的兄弟们都很害怕，非常的心寒，觉得说结婚啊，实在是一个风险特别高的事情。那昨天我们看这些条款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现呢，在这个法律当中呢，它实际上是以一个照顾弱者的名义，更多的去偏袒婚姻当中或者是关系当中的女方。那如果呢，那会觉得很多男同胞可能，如果说我没有找对人，那很有可能呢，我公司所经营的财产可能就会被分走一半，就会破产了。如果说呢，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怎样，可能妻子是出轨的那一方，甚至是跟别人有了孩子，自己的孩子都不是亲生的，可能离婚之后还要继续的给已经离开自己家庭的前妻各种各样的支持，甚至还要养他们的孩子等等。所以呢，有这样的法律条文摆在这里，我相信就是很多兄弟们不得不做一些思考，对于这个婚姻有一些恐惧。我们这里面说的婚姻呢，是法律层面的婚姻关系。所以严，你觉得这些法律内容如果真的实施了会有怎样的影响？我给你一些提示，就一方面呢，我想有亲密关系，我想谈女朋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就婚姻法又规定这么多事情，一旦出事了，我一定是最倒霉的一个，那他可能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想如果今天在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有那么多的惧怕，那你的另外一半呢也不愿意跟你走进教会来做婚姻辅导，来了解上帝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婚姻到后面不是就只是被世界的这个潮流追着走吗？那就是被这是各式各样的法律所占据，那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借口随时离开婚姻又争取自己的权利，最后面婚姻就是一种私欲嘛。所以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并不信靠神，那我觉得你必须要想清楚，因为如果你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他就不愿意来认识神，就不愿意走到教会来了解上帝对婚姻的心意，那当你们婚姻的纸签了之后，你之后遇到的问题、遇到的麻烦、遇到的纷争呢，就会更加的复杂。
我看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给这个意见稿，他写了信，希望能够不要这样执行。就是正常，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结婚，或者是正常的一些神圣的婚礼上，牧师或者是司仪都会问，无论疾病什么什么各种东西，你是不是愿意依然跟他不分离之类的。现在呢，如果按照这法律上面的规定，自己可能会问说，离婚的时候呢，法官把你家的房子判给对方一半，你愿意吗？离婚的时候呢，法官判你要养女方全家一辈子，你愿意吗？离婚的时候呢，你的房子要拿出来给对方住，你愿意吗？你的妻子如果因为她自己出轨提出离婚，法官呢也要判给她50%的家产，你愿意吗？等等，后面呢还有，妻子一个月之后带着彩礼就跑了，并且呢希望你不要起诉，反正呢你也要不回来你愿意吗？你看这个婚姻宣誓如果一旦改成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愿意了。 竟然又看到一个资料，就我们看看法国那边的情况，先看一些电影或者是一些浪漫的爱情故事都是在法国。有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法国男性啊，白种人蓝眼睛，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种，但就各方面的数据都在说法国这个适合结婚年龄的男性的结婚率就只有3%啊。他们的社会是什么情况呢？也同样是关于法律上关于离婚的规定，说男性要持续的给女性提供赡养费，直到女性找到高收入工作为止，还不是一般的工作，要高收入。那如果离婚之后呢，这个女性一直不工作，那男性就要一直养，而且呢你的供应的费用呢是非常离谱的，最高呢能够达到男性月收入的1/3。就比如说月薪7000，离婚了3000块钱要给自己的前妻，说这个比房贷还离谱。说如果呢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一个有孩子的女子，按照法国婚姻法的规定呢，说这个孩子也归你抚养，跟这个有孩子的女子的前夫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婚姻法呢只看你们有没有领证，而不看血缘关系，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个非常魔幻的局面。就在法国呢，大量的女性哈，一边情人生活在一起，跟情人生孩子，但他们不登记，跟已经登记的老公理直气壮的索要这个孩子的抚养费，就相当于呢爱情和金钱他全都占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国的老公是不敢轻易离婚的，因为一旦离婚呢，他的所有的财富要被女人分走一半，而且呢还要继续养着对方。所以说呢，这个就导致说大量的法国人压根儿就不敢结婚，说你要爱情我可以给你，要孩子也没有问题啊，孩子可以也可以一起生，但是你要去法国民政局登记结婚领证不行，我不认识你啊，不知道你是谁。这是一个法国男人的做法，所以说他们纸面上的结婚的登记率呢就只有3%了。
那我想是应用到今天
中国的情况，
即使在中国的情况，对，我想其实不是同居就是一个正常嘛，大家不想要任何法律的责任，不想要去沾这个浑水，但是又想要品尝到婚姻的滋味，对不对？彼此亲密的滋味，所以如何在达到自己享受的情况之下又不愿意为对方负责，所以大家就同居嘛。那最后两个人不和了，那要拆也非常的容易，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婚约，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得到我想要了，那现在我们说再见，那各自去寻找下一段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意义。
对，我想
这就是我们找对象的目标嘛。
对，我想各个国家的法律啊，当然他首先他的初衷呢是想保护婚姻，就是想夫妻双方呢在婚姻当中不要受到伤害。但是呢这个法律的问题是什么呢？说谁出轨了，谁在感情当中经常发脾气，总是破坏家庭的关系，或者是呢谁在外面有外遇等等，他不管，他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怎样牵扯的，法律不管。但是呢干涉的是什么？干涉是你们离婚之后，或者是你们同居了发生一些矛盾，两个人要分开之后这个财产怎么分配。所以
当然了，因为这是法律管得到的，对不对？因为管法律可以直接把财产分过去，这可以白纸黑字，但是法律没有办法强迫你在一起，没有办法强迫你彼此来相爱。
好了，所以呢如果只有这些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呢，很多没有信仰的社会上，我想很多兄弟们的做法就是不结婚，甚至呢不去恋爱，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哪怕有一些是正常的应该负的责任，我也不承担了，因为我一旦承担责任过多了，搞不好真的结婚再出什么事儿呢，大家谁都不好过，尤其是自己，很有可能整个自己的这一代人，甚至是自己的父母的财产，很有可能都会被掏空。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那甚至中国国内曾经有一个省啊，他们有个规定说这个男人呢不能主动提出做亲子鉴定，这个规定出来之后呢，这个省的生育率一下子就下降了很多。所以法律上 有规定，所谓的上有政策，那么下面肯定就会有自己的对策。那结果呢，这些对策再一次就是把婚姻和男女关系推向了更加恶劣的方面。就像妍妍你提到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更多的是知道我们要学习婚姻，学习恋爱，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如何让对方去理解我，我如何去理解对方。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同时呢又有神的恩典和指导在这里，我们知道如何的去好好的去爱对方。这个呢才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去追求一些亲密关系所要应该学习的功课，学习的是如何去爱。但是呢，有了这样的法律规定，有了这样的法律条文之后呢，大家不是在琢磨说我如何去爱对方，如何关爱对方，而是说哎呀，出事了我如何去能够逃避这些责任，我如何防止说自己的财产被掏空，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啊获得更多的利益等等。你会发现这里面一切都是财产，就什么事儿都有，大家仿佛都在做一个利益上的博弈，但唯独没有去思考说我如何在关系当中，如何在婚姻当中去好好的爱对方，大家就不管了。所以呢，这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本末倒置的现象。而且呢，这个修正案草案呢，这次是白纸黑字征求意见，最后要确定下来。虽然说它还是一个征求意见稿，没有确定，但是很多朋友观察过去的一些离婚案件的一些判决的案例啊，会发现实际上呢，这个原则已经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已经开始应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确实是需要思考男女关系，需要重新的去思考我们如何的去看待感情和婚姻。那这方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继续的跟大家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